奇异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啊，这是何等的甘甜，让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啊，我们以前曾经失散，现在被寻见，以前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奇异恩典，啊，那么这两首歌都是唱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当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啊，那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啊，盼望我们都能够更多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在信息之前有一点祷告，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次聚集在这里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求圣灵能够解开你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也让我们听的人主要能够听得明白，知道自己原来是失散的要被寻见，原来是瞎眼的能够看到你的救恩，啊，求主祝福今天的传福音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34节，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34节，啊，这几节的圣经我想好不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其中有两组的人物，啊，一组是被关在监牢里的保罗和希拉，另外一组呢就是禁足和他的全家。我们看到在整段的经文当中呢，啊，提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2000多年前的禁足提出来的，他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哎，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啊，一般人你不会轻易问这个问题，是吧？一般只有在你觉得说你需要得救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觉得处在非常危险状态中，你才能够发出这个疑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那么这个禁足呢，啊，当时呢，啊，他是其实是很安全的，啊，他还在好好的睡觉，他几个小时前还在正常的上班，啊，他在管理这个监狱，看上去都非常的安全，啊，一点事情都没有，啊，但是在几个小时以后，他居然发出这么个疑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啊，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先来提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啊，因为这前面还有一大段的这个经文。那保罗和希拉这两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啊，那么赦免世人的罪，他们就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人听，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来接受这个福音，啊，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福音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啊，所以他们就起来要逼迫保罗跟希拉，他们甚至煽动群众来，啊，鞭打他们，甚至把保罗和希拉投入监狱， 啊，这个是这个经文前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到这里，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好，我们前面说到说，这传福音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虽然我们知道福音是好消息啊，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相信他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啊。但是呢，如果啊，很多人觉得说这个福音可能跟他们没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可能拒绝这个福音啊。所以保罗和希拉在当时呢，他们因为传福音，他们反而被误会、被辱骂、被抓、被打，这个时候被投入到监牢当中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看啊，这些人如果在监牢当中，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啊？当然一般人无缘无故被冤枉关在这个里面呢啊，肯定会觉得说怨天尤人，唉声叹气啊，觉得说哇，我这个是被冤枉的啊，就这么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还被关在这个里面。那在半夜的时候啊，可能真的就是睡不着啊，身上被打了啊，心里面还忐忑不安啊，可能会有很多的埋怨啊，很生气，很委屈，而且会想到说明天不知道怎么办啊，明天可能还被抓出来再打一顿啊，心里非常忐忑不安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保罗和希拉他们的反应真的是很奇特的啊，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而且这个祷告、唱诗、赞美哈，他不是两个人舒舒服服就坐在这个地方听诗班来唱歌啊，听诗班来为我们献唱啊，他们是在那种监牢的情况之下，那么不自由的情况之下，他们还能够唱诗、祷告和赞美神啊。亲爱的朋友，这个就是有福的人生，有神和没有神真的是很不一样啊。你能够有神，能够唱诗，能够祷告，能够赞美啊。祷告呢，就是把自己的难处能够交托给神；唱诗呢，就是借着诗歌向神倾吐出你心里面的感觉；赞美神是因为想到神是那位全能的神，他又是看顾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把心中的感谢和赞美来献上给他。所以这个就是有福的人生。哎，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啊，他们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的处境感到非常的悲伤、非常难过啊，他们心里也没有怨恨的感觉啊，他们就是跟神之间有交通。所以你看到一位信神的人，他就能够越过环境的难处啊，监牢里面没有平安，但是他们心里面有平安啊，环境看起来没有盼望，但是他们的里面却有盼望啊，这个就是信神跟不信神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那么他们不仅仅在那个地方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看到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哦，众囚犯也在那里听啊。本来这些囚犯们他们被关在这个监牢的里面，他们会觉得说我可能都没有希望出去了啊，我也没有机会能够重获自由了。他们在监牢里可能也在那抱怨，很委屈，心里非常的沮丧，但是他们觉得很奇怪，在这种的环境下面居然有两个人能够祷告、唱诗跟赞美神。可能保罗和希拉他们的歌声啊，不像我们这个诗班这样悦耳动听啊，他们也不像我们的诗班有四重唱、有和声啊，他们可能只有两个人，但是我相信说他们的歌声就跟我们诗班现唱的一样，都是发自内心的，是向神而去的啊。所以这种的喜乐呢，我相信能够感染到众囚犯啊，他们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在这么不平安的状态之下，他们心里面还有平安，能够唱诗，他们在这么难过的这个环境之下，他们还有喜乐，他们能唱出这么喜乐的诗歌。我想这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这个生命就能够影响那些不信的人啊，看到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因为有神、有平安、有喜乐，就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在监牢里面的这个情景 他们已经都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这个时候神施行了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根基都摇动了。那可见这个不是一般的地震啊，这个是神要施行神迹来拯救他们啊。不仅如此啊，你看监门立刻全开，连众囚犯的锁链也全都松开了啊。本来这些囚犯他都还想着说哈，身上锁着锁链，我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能够出去，但是你看这个时候锁链全部松开，大好的机会在眼前，会不会所有的囚犯都一哄而散呢？啊，这个是神施行的这个神迹。我们看到说这个神迹不仅仅是想要救保罗希拉他们重获自由，更重要的他要来救禁足和他的一家。好，这些囚犯半夜是都睡不着了啊，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禁足怎么样呢？他说禁足一醒，看到监门全开，以为众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就拔刀要自杀。啊，你看别人半夜在监牢里面都是睡不着的，只有禁足会好好的睡觉啊，他肯定觉得说，我这是很安全、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啊。禁足本来他是管理监狱的，囚犯呢是被控制的。禁足呢是最有自由的，想干嘛就干嘛啊，他想打囚犯就打囚犯，而这些囚犯呢是最不自由的啊。禁足跟囚犯们真的是有天壤之别，禁足如果放在今天呢，可能就是体制内的这个公务员啊，他有非常体面的身份，有非常稳定的工作，而且呢领导也赏识他，派他来管理这个监狱啊，他自己也觉得说我的人生高枕无忧啊，监狱这么安全的情况，而且囚犯都在里面，我今晚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啊。结果没想到呢，当神施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啊，这个地大震动，监门全开，锁链也都脱落了啊，一下子呢这个场面整个都失控了。原来他以为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现在一下子就不受他的控制啊，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大家都可以思想这个场景啊，就像我们人生当中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往往呢，不是我们自己计划里面可能你会预料到的那些事情，往往呢，却是那些你可能甚至想都没有想到，但是突然间就发生了那些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过着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生活啊，每个人我们每天上下班，我们接送孩子，我们去还着贷款，我们计划早早退休，我们还想着去哪里去旅游啊，人生的一切都规划得井井有条啊。你看我现在我可能就想到半年以后哦，我要不要回国啊，如果不回国我要去哪里玩等等，已经在考虑半年以后的机票跟旅行计划等等。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计划，好像说人生就可能在我的一个掌控之下啊。但是就像这个经文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样子啊，可能是一个体检报告啊，可能是一次意外，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的人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稳固啊。这个禁足呢，他可能事先也没有想到这一些，或者说他不愿意想到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啊，但是都有可能会遇到的啊。平静的人生当中都有可能有风暴，这个时候禁足就会来想他会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这个禁足啊，他的动作啊很可怕的啊，他说他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这是禁足觉得说这个情况已经严重，他没有办法控制了啊，他的人生就完了，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啊。这里我们要提一下罗马的这个法律制度啊，就是当囚犯逃走了以后呢，禁足呢他也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啊，就是禁足跟囚犯他是同罪的，囚犯全逃了，他只能难免这个死罪 啊，所以这个禁足就想到说，这个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啊，他只能一死了之，啊，他只能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啊，不要去连累他跟他这个家里人，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太严重了。你看，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可怕，啊，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太遇到那么严重的这个情况，要拔刀要自杀，啊，但是我想说，我们人生可能都会经历到那种非常无力的一个感觉，是吧？可能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啊，可能在我自己失业的时候，可能家庭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我们并不是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坚强，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生。你想想禁足的这个光景，啊，他原来是管理囚犯的，现在呢，自己的人生都管理不了。原来呢，他是最自由的，现在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因为罗马法律要来追究他的这个责任。原来他觉得说，我的人生能够规划的井井有条，我今晚都可以好好的睡觉，睡到明天自然醒。现在这个地震一出来，啊，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就把他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啊，所以我想这个禁足它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好，这个时候保罗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保罗大声的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哎，我们碰到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现象，啊，当神施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按理来说，啊，这个整个锁链都脱掉了，保罗、希拉跟处囚犯看到这么大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怎么办？那他们肯定要跑啊！啊，这么好的机会，而且呢，保罗和希拉是更有理由要跑的，因为他们只是传福音，他们没有做其他的坏事，啊，他们觉得说自己可能是被别人冤枉的，啊，那么现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在面前，他们要跑得越远越好才对。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的这个反应，啊，还是在那边等着，啊，原来他们甚至还有机会，啊，想可以去报复一下，因为他们可能前一天，啊，被这些禁足他们给打了，啊，现在可能趁这个机会报复一下，但是他们没有，啊，原来呢他们自己是处在危险这个当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危险，他们反而呢会去想到这个禁足，啊，讲到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啊，所以我想保罗和希拉他们是属于神的人，他们知道说神施行了这个神迹不仅仅是要救保罗和希拉重获自由，他们更是要禁足和他的全家，因为这个要来认识神，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好，我们看到禁足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要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哎，这段经文我想描写得非常的生动，啊，禁足叫人拿灯来，可见说这个当时呢，这个监牢它是环境非常的糟糕，啊，非常的暗，禁足外面也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他以为说这个囚犯全部都跑掉了，啊，他以为这个场面已经没有办法收拾了，啊，所以他开始拿灯来，他跳进去，啊，但不仅仅是说这个监牢可能是你是很低的这个环境，啊，这个动作呢就看到他要赶紧的进去，要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赶紧看一下，要一探究竟，啊，到底这个囚犯居然还没有跑，还有人在里面呼叫他说，啊，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他是跳进去的一个动作，然后他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哎，这个战战兢兢这个词哈，我想就描述出了这个禁足他当时里面的这个心情，啊，真的是又恐惧又惧怕又担心，啊，我想这个担心呢他不仅仅是想到说这个囚犯有没有跑掉，啊，他整个人是被震撼住了， 这个震撼不仅仅是刚刚发生的这个地震造成这么大的变动，我想说这个震撼呢，也是因为保罗和希拉他们的这个反应。你看看说在这么大的这个绝境当中连禁足他们自己呢都想要结束生命了但是保罗和希拉怎么样呢？他们不但没有跑，反而呢是来呼叫禁足说你不要伤害自己禁足看到保罗和希拉但他自己处在恐惧当中，但保罗和希拉他们非常有平安自己想要结束生命，但是保罗和希拉却要拯救他的生命。所以保罗希拉你看他没有关心到自己的人生的安危，他们反而顾到禁足的人生安危。所以我想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应该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能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他们一点点都没有担心受怕，也没有忧虑到明天有没有会不会重获自由，他们想到的却是身边人他们有没有来信这个福音，有没有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生命是非常的奇特的。我想在这个情况当中呢，他就问出了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不妨把自己放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是禁主的话，你会问什么问题发生这么大的这个变故，我想禁主一开始他可能会去问这个囚犯是不是全跑了呢？他可能会先问这个问题或者问说那我以后怎么办我明天如果被这个上级怪罪下来我怎么办，或者可能会去奇怪地问保罗和希拉说你们怎么不跑呢，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或者反过来去问保罗和希拉，他说二位先生我应该怎么办，他都没有。你看到这本来是人之常情，这个禁足会关心到我自己现在这个困难应该怎么解决关心到我以后怎么办，也会奇怪保罗和希拉为什么还在这里，这所有的问题好像他都略过去了，他居然问了这么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什么人会问这个问题一个人想要得救，那表示说他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危险当中就像一个人可能他掉到水里面，但是他不会游泳他一直挣扎着想要爬上岸，他一直在那里呼叫说救命啊救命啊，那就是说他处在这个危险当中，他才能想到我要得救，对吧？或者说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在一个房子里面发生了火灾这个火灾他四围他都是火，他没有办法出去他只能在里面呼叫救命救命，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喊救命，他才能意识到我在危险当中我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得救但是这个禁足你看他没有在水里面，他没有在火里面但是呢他好像目前还安全，他肯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我接下去我的人生会怎么办，我同样也是处在一种随时可能灭亡的一个状态当中，这个危险当中，然后他才会发出说我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问题的一个转机一个人你如果坐在这里感觉很安全，感觉我在这里很安安静静的听到，你不会觉得说你在危险但是这个禁足遇到这个危机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开始能够发出这个疑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当我们有这种危机意识的时候，你才可能会发出这样子的疑问，也才有可能会从那种危险的状态当中被拯救出来这个禁足我觉得说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他发现自己可能 不仅仅是今晚要怎么度过，他可能会发觉说他的这个人生呢也是被逼到一个紧要的这个关口啊。因为这个禁足，你看到他原来最觉得说他最自己保障的东西，他的权利、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好像这个时候都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甚至这个监狱监牢啊，那么稳固的那个墙啊，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东西，一夜之间好像一下子都毁掉了，都没有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不是也给我们每个人有个提醒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好像金钱都是万能的啊，我们觉得说钱能够解决很多甚至是所有的问题啊，也许你相信你的能力，也许你相信你的地位，但是我想说真正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啊，这些所有可以依靠的东西一下子你就崩塌了，一下子什么用处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人生的危机呢会逼着我们去想我们真正的要依靠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禁足他今晚要怎么办，而是要想到说他的这个人生要怎么办。好，禁足在这里问的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当怎样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做一些什么我才能够得救，我得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对吧？问题已经产生了，行，那么我怎么办，我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我应该 找一点什么方法啊？我应该自己不行再去向周围的人去求助啊，我可能要付上一点代价我来弥补我的这个过失啊，或者我可能要把自己要做得更好一些，我再多学一点本领，再多学一些技能呢，我就能够把这个人生的难关给他渡过去。这个我想也是很多人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啊。如果问你说那你人生以后应该怎么办啊？你应该怎么得救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就再多做点好事啊，啊，甚至说我能够再多积一点德呀，啊，我能够再多捐一点钱啊，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这样子我才可能得救。啊，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啊，有些事情呢，不是你想做你就能够做的，啊，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他不会游泳，你在岸上跟他说，你好好的去学一些蛙泳、自由泳啊。你再努力的再挣扎一些啊，你往这个方向再多游一会儿呢，你就可能上来啊，这不可能的啊。因为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他自己没有办法，他能够得救只能靠有些人把他拉上来才可以啊，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靠自己能够脱离开这个危险的。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禁足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了啊，他自己觉得说他处在一个随时可能会灭亡的局面当中，他问了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保罗和希拉告诉他们的答案是什么，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好，保罗和希拉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告诉禁足说我给你这些的方法，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啊，保罗和希拉没有告诉禁足说我给你一个任务清单你先把它完成，完成了以后你才有资格你能够获救啊，他没有给你任何的一个方法，他只是很简单的告诉你当信主耶稣。我想这个就是福音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啊，他不需要你特地来做什么，他需要你来思考一下，你要想的是谁能够救你，你要能够来信靠谁啊？要当信主耶稣。那如果我们一开始看的话，我们好像会觉得说这句话好像对不上禁足的这个问题啊。但是保罗和希拉在这里讲的这个答案当信主耶稣，他实际上不是告诉禁足一个办法，而是告诉他一位救主啊。保罗的意思啊，不仅仅是要让禁足知道你面对的啊，可能是今天的这个问题，而且你要从更远的来看，你要思想人生最后的一个结局啊。 禁足在这里呢，他面对的是罗马的律法啊。罗马的律法就是说，你跟这些，你有啊看顾囚犯的权利啊的责任。如果这些囚犯全跑了，你要连带责任；囚犯跑了，你就得偿命。这个是罗马的律法。但是呢，我们更要面对的是那一位比罗马皇帝更大啊，比罗马的法律更公正的那一位，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最终要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神那个公义圣洁的律法啊，这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结局。好，我们每个人最终也都要面临到神的一个审判。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看啊，禁足他承认在罗马的律法之下他是站立不住的啊，他是没有出路的，他甚至要拔刀要自杀，他没有办法，只能承担罗马律法的这个刑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一天站在神公义的审判台之下，我们每个人能不能站立得住呢？好，我们一生的过犯，我们有一些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神的审判台之下能够站立得住呢？啊，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啊逃得过神公义的审判。所以禁足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和希拉在这里呢，他就讲到说，当信主耶稣啊，这个当信主耶稣呢，就是跟其他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其他的宗教可能会告诉你说啊，你要努力行善，你要积功积德，你要把自己做得更好，然后呢拼命的爬，有可能会够到神那里去。这是其他宗教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你自己要好好的来修行啊。但是呢，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子的啊，他不是要你来做得更好，他是神要来寻找人啊，就像诗歌所唱的那样子，神要来亲自拯救寻找世上的人啊。你想到我们本来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靠自己肯定不能够到无限的神那里。好，我们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也是有罪的，我们也不可能靠自己能够到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好，所以我们靠自己不能到神那里去，方法就只能是神亲自来救我们。这个就是福音和其他宗教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当信主耶稣。好，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靠神来亲自来拯救我们。然后保罗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主的道呢，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这个也是禁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的，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依据。我想和保罗和希拉啊，在当时呢，他就会跟禁足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也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个人活着应该是为神而活啊，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说，我们经常都偏信己路，我们都经常以自我为中心，远离了神。好，所以这个罪呢，不仅仅是你在外面做错了什么事情，啊，罪呢是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问题，啊，你不要神，你以自己为中心，而且这个罪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它的结局很可怕的，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不仅仅是肉身死亡，而是呢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绝，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但是感谢神啊，他给我们带来这个福音好消息，是神没有任凭我们灭亡啊，因为神爱我们，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啊，但是他愿意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承担罪的刑罚，他为我们 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使我们因着信他，罪就能够得到赦免。然后耶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而这复活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复活就说明耶稣的救赎已经被神所悦纳，复活就是证明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感谢神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奇异恩典，恩典就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啊。敬主的问题是我当怎样行，但是呢，福音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神已经替你行了，耶稣已经替你死，已经替你复活，你所要做的就是白白的接受这份奇异的恩典，这个就是要来信耶稣。所以敬主的问题是我当做什么啊？保罗没有告诉他说你应当积德行善，你应当变得更好，他只是说你要当信主耶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啊？信他就是你把的人生交托给他，信耶稣就是相信他已经为你所做的，你把他接受过来啊，信耶稣就是承认你是个罪人，你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这就是要当信主耶稣。在那天晚上，在这个监牢里有两组人啊，一组呢是在监牢里面的囚犯，另外一组呢是在监牢外面的禁足啊，看起来呢囚犯是没有自由的啊，禁足是有自由的啊，但是呢囚犯他是被锁链捆锁住了，这个禁足呢他其实是被恐惧来捆锁住了，因为他不知道人生最终的结局会怎么样，所以囚犯他需要释放，禁足呢他也需要释放啊，这个释放不是说要你监门全打开锁链脱落，这个释放真正的是要靠救主耶稣基督来为你释放，让你得着真正的这个自由。好，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这个律法的这个审判。好，罗马的律法它是说囚犯在你的命才能够保住，囚犯跑了你必须要承担这个罪的刑罚啊，你自己要必死无疑啊，就像禁足这里说的，他也认识到罗马律法的可怕之处，他要拔刀自杀。但神的公义的律法也是如此啊，神公义的律法呢就是说你要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好，你可以活命啊，但是如果你达不到神的标准，你就要承担违反神公义的这个律法啊。我想当我们如果诚实一点啊，我们真的都能知道说啊，其实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但是我们有可能自己仍然会去做，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不一定是你外面所做的这些啊你不该做的事情你做了，里面的这些念头啊，里面我们承认说每个人可能都有贪心啊，有骄傲，有嫉妒啊，有贪婪，有说谎，这些里面不解的念头，这些也都是叫做罪，所以神有一天也要都要来审判我们这些外面所做的事跟里面这些不解的念头。我们在神面前确实是承认要站立不住的啊，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我们不是当怎样行，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做啊，乃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我们只要接受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能得着罪的赦免啊！所以我想说，我们就像这些监狱里的囚犯一样啊，我们不是犯人，但是我们是罪人啊，所以我们都需要从神公义的律法下得着释放啊！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个就是奇异恩典。我们看到最后啊，禁足他把保罗西拉带去啊，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洗，然后呢禁足啊，领他们到自己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个受洗呢啊，就是他们见证在这面前他们就接受了主耶稣 他们当时马上就接受了这个主耶稣。我想敬主一开始问到说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刚开始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得救只是我啊，因为啊，就是这个囚犯全跑了，然后我可能会被处罚，我的身体要怎么样得救啊，或者说当我这个事情搞砸了，我的工作要怎么样得救，他可能只是想到那一天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但是保罗跟希拉把主的道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就不仅仅是想到他那天身体要得救，工作要得救，他更要想到的就是啊，他要从人生最终的结局当中要能够得救这出来啊，就是他要面对神最终的这个审判。我想啊，这个禁足所经历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啊。禁足原来他是个看上去非常安全的人，只不过呢一场地震就把他给震醒了，好好的睡觉，结果震醒了发现他有一些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我想禁足的问题也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提前暴露出来，我们不一定能够一下子经历过地震，但是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每个人无法回避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神公义的这个审判啊。禁足当时呢他在罗马的法律面前他是站立不住的，那我们在神公义的律法之前，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呢啊。禁足当时呢他向保罗和希拉来求救，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么今天我们能够向谁得救呢？答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耶稣来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是要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今天耶稣站在这里啊，也就像保罗希拉站在禁足面前，他也是在这里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不要绝望，出路就在耶稣这个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当禁足也就是跟全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啊。这个喜乐不是禁足好像说他的收入增加了啊，他的职位升迁了，他也没有因为发财而喜乐，他不是这个外面的东西而喜乐啊，他收入没有变啊，他的工作没有变，环境没有变啊，但是以前让他觉得很恐惧的那些的事情啊，包括他以为他的工作不保，包括他以为他以后的人生结局会怎么样，全部因为耶稣基督啊，全部都解决掉了啊。他所得到的这个喜乐呢啊，他是罪得赦免的喜乐啊，他是与神和好的喜乐啊。所以保罗和希拉告诉他当信主耶稣啊，不是帮他找到一位人生的帮手，而是帮他找到一位罪人的救主，而这位救主呢都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啊，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得以与神和好。所以亲爱的朋友啊，这节经文的禁足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让我们都来思想一下啊。也许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是都很安全啊，但是禁足今天遇到的危机就是以后我们都可能遇到的危机啊。禁足的不安全也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不安全啊。禁足遇见的是罗马的律法，但是呢他和我们一样都是要遇见神公义的律法啊。我们自己应该是承认说啊，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公义的律法之下，我们真的都是站立不住的啊。不管是我们以前所犯的错误，不管是我们今后有可能说出不该说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情，还有心里不解的念头，这些在神的公义审判之下我们都站立不住。但是感谢神啊，保罗和希拉给出了一个答案，当信主耶稣啊。耶稣已经为我们都做成了啊，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不需要再积德行善，不需要把自己做得更好啊，只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 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相信主耶稣啊，你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啊。不仅如此呢，耶稣还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像保罗和希拉在那么难的环境当中他的平安和他的喜乐，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人生能够交托给他。所以盼望这节经文呢，就给我们个提醒，让我们在目前看似安全的环境当中，我们能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盼望能够接受这份救恩。好，如果你愿意像这个敬主那样子，好，他真的能够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我们怀着这样战战兢兢的一个心，我们也谦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啊，如果我们这样子诚实谦卑的话，啊，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以为我自己原来能够掌控我的人生，但今天我承认，啊，我真的是个罪人，我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罪的问题。感谢你爱我，啊，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又从死里复活，啊，我今天愿意来相信你，接受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赐给我新的生命，我也把我的人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走以下的道路。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